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王傲从小就喜欢古道东西，长大后他成为了一名艺演技师。窗外的时代脚步很快，却不曾影响这个80后。他每天在工作间里安静地观察患者的眼睛，为他们量身定做合适的艺演。一些人因为他重拾自信，走进社会，致敬平凡的职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见艺演技师王傲。今天要坐在录音间里的嘉宾，他的工作跟两个字有关，叫做艺演。可能有的人都在想说，哎，艺演到底是什么？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大家都不一定知道。那我们就请今天的跟艺演有关的这位嘉宾来讲讲他的故事。王傲，你好。
你好。
王傲是80后。其实说起来，王傲，你这个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对
不对？
计算机专业。
对。但是最后做的这个事情是艺演，大家可能到现在都没搞清楚艺演到底是什么东西。
艺演就是像咱们有些人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有的是病了，有的是外伤，眼球摘除了，然后呢，但是在外观上呢不太好看，需要呢咱们就一种仿真的眼片给戴在眼睛里头，其实跟咱们拉像道具给人做的眼片原理是差不多的，但是咱们要做的更逼真，更真实一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到的王傲的形象，就是一个80后的大男孩，然后还戴着眼镜，白白净净的，个子很高，就是走在路上我觉得很难有人会想象出来你做这个工作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工作呢？
做这个工作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当时做的时候是离家比较近这个单位。然后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喜欢像捣鼓捣鼓手工的这些东西。其实你说做艺演，它更多其实属于一种怎么说呢，工匠性质的，为每个人去做一个东西，它属于动手的能力需要特别强，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捣鼓这些东西，所以呢就当时正好就学习的这个，然后做的这个嘛。
好像看你在做这个工作之前还有一段去哥伦比亚的经历
啊。对，当时是家里
是
当时也是毕业之后从另外一个工作那个地方就不太想干了嘛，然后就是家里亲戚呢那边都是有公司什么的，就特别需要人一块去那边帮个忙什么的，那什么，然后就去那边了。去那边呢说待几年，但是后来呢不是说因为牵扯到要结婚什么的，然后媳妇不愿意跟我一块去那边，所以我就回来了。回来呢想找一个就离家稍微近一点的地儿嘛，然后正好来到这个单位，然后学习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关键是这东西动手这东西我挺喜欢的，所以后来就一直做下来了。
听着你说我感觉是特容易一个事
儿。这个我觉得做任何事都是分人，但有些东西你其实你做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动动脑子可能就很容易，跟个人性格有关系，我就喜欢捣鼓这些东西。可是你要说让我去干一些比如说销售之类的东西我可能就干不下来。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不能说强求吧，有些东西要顺势而为。对不对？你顺势而为，我就喜欢这些东西，我愿意捣鼓这些东西，我愿意去琢磨这些东西，那我可能做的就相对简单一点。
跟师傅学了多久呢？
半年吧。
半年时间就出师了。
对。
这个做艺演它分为这个流程是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们都想象不到。
其实做艺演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其实它用的主要都是牙科材料。
牙科材料？
对，齿科材料。
假
牙。
假牙的那种材料。
对，假牙
白色的。
对对对。
粉是不是？
对对对，齿科的材料。其实理论上你想它比齿科还有干净。搁放在眼睛，可是只是你可能想的时候，哎呀，还需要往眼睛里放，觉得挺那什么的，
挺吓人一，
挺吓人的。但其实没有那么恐怖，比齿科比往牙里弄东西要干净多了。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它里头就是一个空洞空腔。 就是一个，你只要说把
就是眼窝里边，
对，给它带进去就可以了。
嗯
啊，就跟就像你有些很多人戴隐形眼镜，那不也正好是往眼睛里放东西吗？
嗯、
但是咱们这个东西是不是是个硬的东西？
嗯、
普通人是戴不了的。
会不会疼啊？
那肯定。像有些人他是因为各种病变嘛，眼球萎缩了，他没有摘除眼球，
嗯、
他戴那个就特别痛苦，很疼。刚开始会很疼，
嗯、
但只要他适应了，就会好很多。
嗯啊，但是他可以帮到那个人，至少说
对，就是从外观上可能效果好的一些人呢，从外观上看，可能一般人咱们看不出来。你包括我以前不接触这个行业时，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
根本就看不出来。
嗯，
顶多是可能路过的时候看这个人，可能眼睛有点毛病，
就是
现在
眼睛可能稍微不太动啊，不灵活什么的。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嗯、
包括其实有些正常人眼睛，他也有的有稍微斜视的这些。
嗯。
但是咱们可能以前不知道这个事儿，看不出来。
嗯、
但是现在你让我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我真的我满大街一看，经常能看见。
满大街一看，经常能看见。
经常能看见，经常就包括我们单位门口就有一个女的，
嗯，
我经常能看见。我一看她就是假的，我就知道。
嗯、
那以前呢，当然不注意了，不知道这个事儿、
嗯。所以你要做的工作的话，是要把那个做牙的，就像是那个材料白色的粉末，把它做成最后就是像眼睛一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嗯、对。
好，那我因为我觉得这个眼睛看起来，这个球体上面还有瞳孔，
对，瞳孔、虹膜、
虹膜这些的，
对，眼白、血丝这些，
对，就要把它做成一个挺逼真的东西。嗯、这个好弄吗？
嗯，这个说好弄也好弄，说不好也不好弄。
嗯、
就是说，因为人包括眼睛的颜色，它其实不是固定的。
嗯，
你今天睡好了，眼睛就稍微白一点。
嗯，
你熬个夜。血丝也出来了，
嗯，
眼睛也发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只能是比对着去看。我们那会儿就试验过，拿各种各样的相机去找拍，拍眼睛的颜色，最后拍出来颜色都不理想，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对比着我们做出来的成品，然后对比着患者的眼睛，然后我们去记这个颜色是什么样，然后做的时候呢，也是拿这个现成的眼片对比颜色，然后给它做出来，尽量让它做到逼真，百分之百的完全看不出来的很少。
嗯， 所以你说的意思是说，假如说我拍下来这个患者样子，但是可能就照相机它也会有一个色差，
对，
然后其实跟它那个实际的还是有差。
嗯，对，差别很大，不光是照相机的事，你放到电脑上看，它跟屏幕也有关系，
对对对，
嗯，永远还原不到它原始的那个状态，一直，所以说只能是用眼睛去看去记。
你好，我是钟芳。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所以这事儿挺考这个做的人的呀。
对，所以一般上我们像我这接活的时候，
手艺活，
我一般是一般是我顶多是接三个人，
嗯，
第四个人的时候，那个色儿就已经开始记得就混乱了。
哦，就是说一天里面，
对，一天里面，
明白。
嗯，我必须把这三个活都干完之后，
嗯、
然后哎，差不多走就可以再看新的，再记新的，要不然真的容易混乱、
嗯，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个对色的时候都能对的一模一样、
嗯。
这个人我可能这个色儿很好，但是我需要多加一点血丝、
嗯，
或者说偏黄一点，或者说偏蓝一点，
嗯、
偏白一点，这都要需要当时去记的。
那你现在会不会有职业病啊？满大街的就看人家眼睛，
这真的是这样。刚才你我不就说了吗？那以前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个事儿、现在一看人先看眼睛，一看他眼睛有点不太对劲，就看着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你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完全要依照就是完全要依靠你个人的一个力量，然后别人帮不到你啊。
嗯，对，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们做以前，现在像我们单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以前是两个人做，就是这样，谁接的活谁来干，因为这个东西你靠描述是描述不出来的。
对，
包括好多患者来，他从外地来，坐了一夜火车，来的时候眼睛血丝多，眼睛黄，我说 你这现在不行，我说你不行，回去歇一天，明天再来，修好再来。他说你给我稍微白一点行，
嗯，
我说你这稍微是稍微到多少，我说我看不见，你也描述不出来，咱们只能是我以我看到的情况为标准，
嗯，
所以说这个就包括就证明是什么，就是别人自我接的活只能我来干，因为我记着是什么事儿，我脑子里有印象，我跟人描述不了，自己来做这件事儿。
所以说这个是会针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量身定做。
嗯，对，我们都是量身定做，基本上
有点像这个手工定制奢侈品的感觉。
啊，对对，差不多就是那样。
对，
嗯，当然这个这里头有些患者他可能就是怎么说呢，他不是特别在意这些事儿，就只要差不多，
嗯，
颜色差不多就行。当然咱们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我的观点就是我能做到80%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嗯，
不可能做到100%，就是有些患者他觉得只要差不多颜色差不多，他人家也想得很开，不去叫那个针儿，
嗯，
差不多就行，
我只要是美观就行了。
对对，肯定会颜色有差别不一样，
嗯，
你看你离着特别近看肯定会不一样。
那我很好奇，如果说这个是量身定做的话，费用呢会很高吗？
嗯，像我们单位现在定的都是有三种不同的材质，
嗯，
然后是2500、3500、4500。
其实并不高，这个价钱。
嗯，怎么说呢？
嗯，
反正我因为我们这厂子以前叫假肢厂嘛，
嗯，
58年就建厂了，
嗯，
那会儿6块钱一个。
6块钱。
对，有好多患者从那会儿就开始做，说现在涨得太高了，说
那会儿的患者还有到现在的呢？
对，有啊。
嗯。
你想58年到现在可不是有吗，有的他可能没经历过6块，但是他经历过10几块钱的时候，
嗯，
然后他说太贵了。其实大前年吧，那会儿卖2000块钱一只，
嗯，
最便宜的时候是2000块钱。有一内蒙的患者就特别有意思，
嗯，
他跟我说2000块钱之前那会�儿是卖1100多一只眼睛，
嗯，
他跟我说他那会儿1100多一只眼，他做一只眼睛呢，他是在内蒙，他需要养羊，他说他需要卖3只羊，
嗯，
才能做这一只眼睛。
嗯，
但是后来涨到2000的时候呢，他说他羊也涨价了，涨到1000块钱一只，他只要卖2只羊，他就可以做一只了。他说这么算下来，这个东西还便宜了。
所以这个价钱的变化其实是根据时代的，
根据时代，根据市场吧。
对对
对，
对
吧？
对，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什么咱们穿衣吃饭，每个人都需要。
嗯，
其实你要说材料成本，那确实不算高，
但
是
需要的人是真需要。
是，对，需要人是真需要。可是你要说它比假牙，可能咱们做一个假牙4000-5000，你可能也拿不下来吧？
对对对，
对吧？所以相对来说，这毕竟是受用的人是比较少。
嗯，
像这东西，你想，我这个跟患者说，我说这东西你2000块钱买一个，
嗯，
你说我说我10块钱一个搁门口去卖，他没人买。
嗯，对。我不用，
就是这样，他用不着这个东西。
对呀，
啊，10块钱一个够便宜了吧？
嗯，
他没人要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刚才你说的意思是说，这个义眼它也是个损耗品，是这个意思吗？
嗯，
就是它不是
说
能戴一辈子。
大多数人不会戴一辈子，
嗯，
我见过有戴时间长，戴了40年没换
啊，
哦，很少，因为这个东西，
嗯，
因为它随着眼睛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嗯，
它面部会有变化，它眼睛会。有的会变大，有的会变小，会萎缩，
嗯，
它戴着就不合适，有的可能就睁不开了，
嗯，
有的可能就比好眼睛还要大了，那会儿它都需要去换，
嗯，
包括颜色不一样，人年轻的时候你看小孩的眼睛都基本都是发蓝发白，
嗯，
人上了岁数40-50之岁
发黄，
就发黄了，他那会儿就需要改变颜色，他就需要更换了。
嗯，
你像咱们北京市社保一般给是4年一换嘛，
嗯，
但是有的患者他可能戴个5-6年他也觉得没事儿，
嗯，
他就可以戴嘛。
我是双方，这是我们一起听见的第40个人，做义眼的技师王傲。
所以在你的这些患者里边，他是有着不同年龄层的。
嗯，对。
嗯，最小的是
还没满月呢。
还没满月。
嗯，
那为什么眼睛？
视网膜母细胞瘤，一出生就查出来了，
嗯，
应该是过了满月之后，出了满月了，连半周都不到了。
父母会太难受了。
那当然了，那说实话，有的孩子真的是，那当父母的可不是吗？这个恨不得你要说，就好多人都打听能不能给移植。
嗯。
那这恨不得父母都愿意把这个东西移植给孩子，但是他现在毕竟没有这条件，父母肯定难受。
给这个小宝宝戴上这个义眼的时候，家长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觉得这事儿分两方面看。
嗯，
你家长啊，太过于怎么说执着于这件事儿，你对孩子也不是好。我跟你说，我就见过，就有的孩子来，人什么事儿没有，大大咧咧，高高兴兴，开开心心，
就他没在乎这件事情，
他不在乎这件事儿。这就是这种孩子和家长，我都是怎么说呢？看着比较好，比较佩服的。
嗯，
那有的孩子呢，可能孩子觉得无所谓，但是家长，哎呀，就是恨不得就是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
嗯，
而且他的审美观就已经就是让人觉得就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把孩子管的，就一定要听他的。我就见过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儿子，儿子上应该是快上高中了，他爸他因为是。从小好像也是视网膜母细胞瘤，就脸部从颧骨那儿就开始往里塌了。
嗯，
他爸呢老想把这颧骨给他垫起来，可是这垫颧骨跟这一眼说实话就没有关系。
嗯，
他爸就把他眼睛撑得特别大，就恨不得撑的都眼睛的两倍了。
嗯，
我说你这干嘛要弄那么大？他说就得大点能垫起来。我说你没觉得他眼睛都比好眼睛大了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那是他觉得，但是在我看来，在任何一个人看来，这完全是都大有点恐怖的那种感觉了。
嗯，
然后他爸是管着这儿子，让儿子弄的是一句话也不说，没法弄。然后他爸出去，我就问这孩子，我说你觉得这样好吗？不好。他说我爸什么都管着我，就这事儿是什么都那什么，就把孩子压抑的就，你让他没有一点自由。他其实自己有想法，他需要小一点，他不觉得这样不好看，但是家里给他的这个压力。我觉得这是太没必要了。其实这个说实话，这个眼睛现在它已经这样，已经是事实了。你越执着于这件事儿这点事儿，越给他的压力，对他其实倒不好。那好多人说，包括有的小女孩长得挺漂亮的，人家戴着眼，人家也不自卑，人家很好，高高兴兴的，走的时候也高兴，来时候也高兴的。那有的就是唉声叹气，这就是你自己内心的事儿了。
所以你也真是见多了。
见多了。
在座的这个这么多义眼里边，你觉得哪一个如果说你想起来感觉到，哎，我做的倍儿棒的？
有，就是我都看不出来了。我现在做过三个。这东西不能说不能说是我的成果。我是跟任何患者来，我都说，我说做这个东西，我顶多占50%。你本身条件好。比我做的稍微差一点，你都看不出来。
条件好是指什么？
就是他两边眼睛基本没有变形。他因为好多摘了眼球之后，他这边手术啊，包括任何过程中，他可能会碰着哪儿。他从颧骨就开始，包括眼窝就往里萎缩，好多都这样。就他那三个人呢，就是一点都没有萎缩。戴上之后，我给他颜色做的接近一点，他一戴上真的是看不出来，我都看不出来。包括有其中有一个人是眼睛特别的小。特别的小呢，就真是一条缝儿了。这个在可能咱们正常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好事儿。眼睛小嘛，不好看。但是在对于义眼患者来说，那真是天大的福气。看不出来，谁都看不出来。你即使摘了一看，跟他眼睛颜色不一样，他都看不出来。他就是一条缝儿，特别好，谁都看不出来。
你刚才说的三个，
对，
哪三个？
就是一个男的，一个60多岁的女的，还一个女的，好像也是40-50岁，就这仨，就是很少。这样的人患者真的是很少。你想，他能两边眼睛特别匀称，戴上之后，而且还能有点活动的量，这真的很少。你想，这真是不能说千分之一，4-5%的一个概率，很少。大多数人都是还是能看出来的。
我上周的时候专门去了一趟你工作的地方嘛，说实话进到那个房间我就感觉到一种投入吧，就能感觉到你很喜欢这件事情。
没，刚才我就说了，就是这样。我就是它属于一种，它是动手的东西。动手的东西我就比较喜欢做，也琢磨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件什么难事儿。我就尽量给或者是做好就可以。
你看啊，你做的是这个义眼，那会不会搁哪儿跟别人一介绍工作的时候， 我说我是做医研的，大家会不会有点好奇或者有点奇怪呢？
嗯，还可以吧。
嗯，
跟人说，好多人确实不知道。
嗯，
后来但是我跟他们说了，包括给他们看看那照片，哎，挺像的，
挺
真的，
挺有意思，
嗯，挺好玩。
嗯
嗯，因为我周围的这些朋友基本上也都是跟我一样，差不多就是好骨子骨子的嘛。人以类人以类聚嘛，
嗯，
好骨子骨子。
然后发现你做这事儿挺牛的
啊，说昨晚还挺像，挺真的。嗯，当然不会把患者照片给人看，就是我做那些东西，
嗯，
成品那些东西给人看看。
哦，对，你说患者照片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天在你的那个工作地方的时候，你给我看了一下患者比对那个照片，
嗯，
你还特别跟我强调说，这个是不能外传的。
嗯，对对对。对，
所以很注重
对
保护患者，
对，特别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脸部的时候，你不像我们单位其他的像假肢啊、腿啊什么，你照一下，谁也不知道这是谁的。
嗯，
有一个留影像资料，所以我们眼留影像资料的时候就特别注重这些事儿。
嗯，
绝对不能外传出去。包括你像我们网站的对外的宣传的都没有眼睛的，只是一个眼片，一个成品往那儿一搁，照照相。
嗯，
患者的我们这些东西是坚决不能外放的，你不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是不是？
嗯。嗯嗯，
我从小就喜欢鼓捣东西，现在我通过我的手工作品为许多眼睛缺失的患者弥补了外观上的缺失。我是一眼技师王傲，我在听见等你。
之外的你喜欢干嘛呢？
我也没跟你说嘛，就是好像捣捣这些东西。
还捣鼓是吗？
我就是家里都捣捣这捣捣那。
嗯，
就今儿中午刚把灯给装上，我买了个灯，
嗯，
自己把灯给我装上。
就反正就是爱动手
啊，对，就爱动手，动动手。
嗯，
然后带带孩子，基本也就这样。
嗯，
你看我做这个吧，我其实能理解他们的心情。谁都希望做的一模一样，
嗯，
但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他本身条件好。
那像现在在中国来说，做义眼的人能有多少呢？你会大概有个了解吗？
应该不太多，估计百十来人，
百十来人
顶到天了。
那这个需求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人群呢？早先我觉得好像会不会就是军残，
嗯，
然后放鞭炮，
嗯，对。
现在
肯定是越来越少了嘛。
嗯嗯嗯，
因为你想现在医疗水平特别好，
嗯，
你像我们这儿好多说很多那些七十多岁八十多岁那些老患者，但都是以前小时候发个烧就把眼睛烧坏了
啊，
哦，现在的医疗水平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包括以前一个青光眼，
嗯，
最后就失明了，
嗯，
现在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儿了。现在大多数你看包括对自己大家保护对自己的就是都是比较注意了，放鞭炮什么的，
嗯，
都少了。大多数可能也就是真是意外，或者还有就是说视网膜母细胞瘤，小孩一出生就这样。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肯定是越来越少。
嗯，
所以这恨不得有一天我记得我们这儿老师傅说，像我们这种单位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失业了才好啊，说明没有人需要这个东西了，没有人需要假肢了，没有人需要眼片了，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是不是那是更好的，对吧？
那你会不会怕有一天那自己就没工作了呀？
那不会啊。
嗯，
这个东西，不做这个我可以做别的吗？再说，难道我为了这个，然后我为了怕我没工作，我还，别人损失的不是岂不是更多？这有没有这种想法？
所以再会能做的时候，一定会一直做下去吗？
尽量吧。这就是看以后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反正我现在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能做就尽量做吧。
轻轻地歌谣，唱啊唱，飘啊飘，飘到你心坎上。一年春又来到，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歌是生活，歌是纯真，歌中有春，歌是精神，歌唱你，歌唱他，歌唱那些小草和野花，歌是你，歌是他，歌唱高高山上我的家。